弟兄姊妹，我想这段时间大家可能这一个礼拜都被这个阿富汗的新闻啊非常的震惊啊。好，你看，特别是看到这个飞机啊，已经起飞了，还有人在扒在那个上面，然后呢就这样子就从这个飞机上面掉下来。看到这些事情呢，会觉得真是人间悲剧，是不是？还有不知道多少人是我们没有看到的，新闻没有报出来的。当我看到这些事情，当我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在思想，这个末世主再来之前，圣经上说的不法的事渐渐增多，是不是？不法的事情、罪恶的事情、这些苦难的事情越来越多。我们大家全世界的人都在为着这个疫情在那边好像觉得在吃苦，但是我们却不断的看见，前一段时间是这个缅甸，是不是？好像现在又来这个阿富汗，哎呀，我们就看见这个世界动乱越来越多，这岂不是再一次提醒我们主来的日子近了吗？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你可以看见罪恶越来越多，另外一方面不公不义的事情也越来越普遍。在今年六月的时候，有一个新闻很快出现，但是也很快就没有了。也许我们不是主流的这些这个社会的人，我们没有这么强烈的感觉，但是呢，事实上这件事情是一个轰动很全美国的事情。大家有看过这个天才老爹吗？看过，对不对？在美国人来讲，这是一个好像是可以说是他们称他叫做美国的老爹了，已经不是天才老爹了，就代表着一个好像是美国人的一个形象，可以说是一个代表。他也曾经拿到这个平民当中最高的一个总统的勋章，但是没有想到他其实在2005年的时候就被爆发说他性侵，陆陆续续已经有超过30多个妇女出来指控他说他性侵，但是他被关进监牢里面之后，两年之后突然宾州的最高法院就把他放出来了。好了，细节我不讲了。那到底今天当你我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问公理何在？所以有句话说，公理自在人心，恶人自有恶报。其实这句话出现哈，从哪里来呢？出在有一句话，就是在宋朝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应该念博哈还是破哈，破宅篇啊，它里面讲了这一句话，他说以此之公论在人心，无奸于南北也。他的意思就是说，公道公理啊，就是在人民的眼睛哈，人民都可以都大家都知道的，人的心里面都知道的，跟这个人这个地理的哈地理位置在南北没有关系。那么另外一个啊，这个明朝有一个书记，这一本书里面也讲了说哈，权臣这个确权，这叫什么？窃难窃彼啊，公道在人心。好，所以不管是公道或者公理啊，公论啊，简单的说，其实他就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今天这个公道就在人心啊。但是今天弟兄姊妹，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今天的公道在人心吗？在人心又有什么用呢？今天在人心，对不对？今天可能你去看见啊，在缅甸啊，这个大家觉得很不公平，为什么把这个翁山书记把他关起来？为什么这个军人这样政变？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公理在哪里？公理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我们需要来明白神 他今天借着启示录要告诉我们的信息，就是在末后的时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要进入到神的审判，七晚的审判，七晚的灾难是越来越厉害。在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里面开始讲到这个就是最后的啊，我们知道这个七印七号七晚，好，那么七晚就已经是那个这个可以说是到最后面的这个神的审判来临了。这个七晚的这个审判哈，你可以看见哈，他这个七个啊，我今天不花时间再讲这七个灾啊，你可以如果看一些解经的书啊，他可以给你解释的很多啊，这个是个第一个灾怎么样，第二灾什么的，好，我今天只是把它点到为止啊。那么第一个灾，你可以看见他讲的说，那些拜兽的人呢，拜兽的人会生毒疮啊，生过疮没有？生疮没有？生过疮吗？没生过，好，生过，痛不痛？一个疮还好，几个疮还好，很多疮啊，而且这个疮是毒疮啊。那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看哈，那么这个生这个疮，好啊，他说这个第一个疮是拜兽者生毒疮。好，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海变成血，这个海都变成血了。这个其实你如果对照神在借着摩西在埃及所行的十个灾，它有很多地方是类似的。所以出埃及记的神降的这个十灾哈，跟启示录里面讲到的这些灾是彼此之间要对照来看的。所以第二位天使把这个碗倒在海里面，海就变成血了，然后就好像死人的血，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也没有海鲜大餐呢，没有鱼可吃了，没有虾可吃了，这些海中的生物都死掉了。所以你看这个惨不惨，这个灾难惨不惨。现在我们今天瘟疫还可以吃到海鲜吧，可不可以？还可以吗？还可以吃到活虾吗？还是可以啊，是不是？好，还不到那个程度哈。那你看接着第三个天使倒就把这个碗倒下来的时候，江河都变成血了。好，那海没了，江河里面的怎么样也都变成血了，换句话说江河里面的东西也都没有了，生物都死掉了。第四个是什么？第四个是日头，太阳啊。我们南加州最让人觉得舒服的就是有太阳，是不是啊？啊，不像西雅图啊，啊，也不像这个东部的或者是一些地方冷的地方，一年的一半的时间。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最近今天这几天比较凉快啊。请问了、啊，今年的暑假啊，热的大家有没有想要开冷气啊？都没有啊。所以人家说这个 Torrance 这个真好啊。是不是都不需要冷气的？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弟兄姊妹就跟我说：“牧师，我跟你讲，托伦斯天气很好啊，你都不需要开冷气的。”哇，在圣哥本真是热得不得了。经常平常的时候大概都是90度以上，有一次甚至都已经快接近到100度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能不能想象，如果太阳到那个地步？他说这里说什么呢？他说这个日头啊。这个日头到一个什么地步啊？他说日头能够用火烤人啊，有没有被烤过的滋味啊？这是第四个天使灾。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七晚哈，它前面这个四个灾是一组的，后面三个灾是另外一组。前面这个四个灾就可以看见整个大自然都被影响到，所以这幕后的灾难让我们看见呢，它是接踵而来的。好了，那我们再看看它这一个灾难跟前面的七印七号不一样，它是一直持续下来的，而且是越来越紧迫的哈。我们大概就了解到这一点。好，那接着我们看哈，那么神的审判不仅仅是接踵而来， 而且神的审判是铺天盖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七碗的审判所，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是一个普世性的，它是普世性的。今天我们看到这一个 COVID 啊，是不是当初从中国的武汉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在美国的人还有一点会怎么样，隔岸观火的感觉，因为觉得那是哪里，那是亚洲，对不对？跟我们美洲还很远呢，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没有那种感觉。现在这个 COVID 已经变成全球性了，弟兄姊妹，将来末世的这个七碗的这个灾难，它是一个全球性的、普世性的，而且这个全球性还不仅仅只是所谓的这个地理上面的，它是整个的陆海空啊，整个的都有这样的一个灾难。好了，那我们看看第五个灾哈。第五个灾是什么？敌基督，看到没有？我们来看看第五个灾哈。第五个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他就说兽的国就怎么样黑暗了，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痛到一个地步咬自己舌头的经验过？我想我没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人家那个在癌症末期的时候很痛苦，但是现在因为你可以吃这个呢，叫做什么，可以吃那个吗啡，所以呢大概也不需要到达去咬舌头。你看过痛到一个地步咬舌头啊，是不是？那么接着呢，第六个灾是什么呢？第六个灾就是伯拉大河哈，整个水干了。好，我们大概在加州听说这个水库的水也已经快干了现在还剩下不多了哈。那所以我们大概可以想象的一点，当这个水干的时候是什么结果？伯拉大河的水干了，但是这个水干还不是说我们有没有水喝的问题啊，这个伯拉大河的水干了，其实也是要带出后面，这个是我们下次会讲的，就带出了一个最后的一个最后决战，也就是敌基督的国跟这个上帝的国哈，跟基督的这个两个国度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决战，众王要聚集起来在哈米吉多顿来一起产生了一个所谓的哈米吉多顿大战。那么到最后第七个晚，第七个碗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全面性的毁灭。你看圣经上这里说什么呢？他说有地震，地震大到一个地步，这里说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所以到底多大我不晓得，因为我没经历过，是不是？但是我经历过，不是我经历过，我看过这个七点多的这个大地震，好像还有八的我不知道，反正尼泊尔的大地震我去看过，那么中国的那个汶川大地震我去看，台湾的921大地震我都去看过，我看过的这些的地震，但是这些地震他这里说都比这些的地震还要大，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大的地震。带来一个结果就是他说那个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有哪一次的地震列国的城都倒塌了？全世界的大城，上海、北京、洛杉矶、纽约、台北、曼谷、温哥华，你想得到的这些大城都倒塌了。我们还在想说 global warming 啊，那个靠海边的城，比如上海不要做了，不要做啊。那么高雄也靠海，基隆更不要讲，那还有哪个地方靠海的？哎，我们洛杉矶也靠海啊。托伦斯更靠海哦，是不是？哎，所以这些地方不能住啊，因为这个慢慢会升高，这我们都知道的。那大家住哪里呢？住高山上吧。那地震来的时候更惨，是不是？所以到哪里去逃？这里说，这里到了一个地方，二十节说，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都不见了。甚至有大包子从天，不是那个吃包子的包子，是大包子落在人身上，每一个约重一塔连德大概有90斤呐、你把那个斤就算磅吧。亲爱的弟兄姊妹，有没有被冰包打过？都没有哈， 我记得我曾经有一次这个冰雹下来，我还好那个冰雹不是很大，想想看那个冰雹如果大的像一个就像一个乒乓球那么大的话，你想想看打在你身上会如何啊？哦，不得了哦，这一颗要90斤了，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很多人在读启示录时觉得有点像天方夜谭，觉得这件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因为从来没有经验过的。但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可不可能发生？神所说的话会不会成就？会。这个末世的审判是又快又强烈啊，一个接一个来，他不停息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我们今天在这个疫情期间，我觉得我们应该稍稍可以体会，你从来没有经验过疫情这种情况，对不对？这个疫情好像就是一波增一波的，有没有？一波增一波的，从武汉开始一直这样子的到全世界流行，那么从这一个开始打疫苗，好像我们觉得这个快可以 control 它了，但是呢 Delta 病毒又出来了，有没有？是不是？所以 Delta 病毒出来之后，接着我们要打第三针，叫做 booster。 亲爱的弟兄姊妹，末世的这些的灾难会越来越多，就如同在马太福音24章第8节耶稣说的，他说这都是灾难的起头。灾难这个字原文是生产之难，姐妹们生过产的人都知道，生产是怎么样子？生产是怎么样子？啊？刚开始阵痛，对不对？然后呢？越来越痛，是不是？15分钟一次，5分钟一次，10分钟一次，5分钟一次，然后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是不是？一直到出生的时候，那个。痛度是越来越加强的，速度越来越快。实际上说这些的灾难就是像耶稣说就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你说牧师啊 come on， 日子已经很难过了，讲点好听的吧，啊，讲点一些真的是让我可以得到一些鼓励的吧。亲爱的弟兄姊妹，上礼拜才讲过吧，是不是？记不记得上礼拜讲什么？还记得吗？得胜，无论在什么环境当中赞美，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愿意像今天很多有一些时候，这个只是在选择性的讲道。亲爱的就是你，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有预备的心。这个苦难是免不了的，末世这个苦难会越来越多，这是免不了的。你今天的教会如果牧师必讲这一件事情，那么这个牧师他不是真先知。我们不能够逃避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在这些的苦难的中间，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去如何去面对这些苦难。我们不是鸵鸟心态，我们把自己的耳朵捂起来，没有，这些通通都是阴谋论，通通都是这个造假消息，没有 COVID-19 这回事情，这只不过是一般的流感。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神透过这些事情要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神公义的审判必将来到。从一开始我们讲的这个天才老爹的事情，我们讲到这个阿富汗的事情，我们要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今天这个世界公理何在？今天这个世界有公义吗？公义在这最近 这段时间这些年来，在台湾，在美国，在很多的国家开始变成是一个很 popular 的一个 issue， 大家都讲正义正义，他们不用公义这个词，用正义，社会正义 social justice。 什么叫做 social justice？ 什么叫做公义啊？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到第5节到第7节，他说昔在今在的圣者啊，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也就是这个判断就是 judgment，你这样子的审判是公义的。然后从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神， 他说你的判断，你的审判是怎么样？是义灾。上个礼拜我讲过，义灾是什么？就是公义的。成灾是什么？就是真实的。神的审判绝对不是虚假的，绝对不是这个不公的。神的审判一定是正直的，一定是公义的。但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今天这个世界不公不义，这个世界让我们好像看见，好像不公义已经变成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拜登总统上台之后，急着的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让这个平权法案在美国通过。从这个平权法案被通过，那么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很多的地方就开始随风起舞，要开始去执行。那么这同时也就带来了一些为着要站在圣经的真理上面的基督徒呢，就开始受了逼迫。我们在祷告会也曾经提过，就 Virginia 一个教师，体育老师，因为他不能够违背他自己的信仰，所以他把这一些有关这些这种不好的一些这个平权法里面讲的说，你如果是觉得你自己是男孩或者女孩，就反正就是说你自己可以去做变性。他就去告诉这些年轻人，他这些年轻人来找他，问他说，他告诉他们说这是不对的，你们可以选择不要这样做的啊，等等的这些，然后被学校停职。这一类的事情，我想我们大概都听过了，越来越多的会在各个地方会出现。亲爱的弟兄姊妹，平权法案，什么叫平权法案？今天他们所根据的是什么？他们就是根据，讲好听点，他们说美国的宪法这样说，每个人都有权利，是不是？什么叫做每个人都有权利啊？什么叫做这个真正叫平权啊？这些人其实根本不懂宪法的争议。那我们今天不谈宪法了，我们要回答一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是公义啊？这个世界讲的公义是公义吗？然后你看见这个黑人的命也是那叫什么？黑人的命贵，是不是？这个叫做黑人的命贵啊 ，Black Life Matter。好了，大家也跟着，甚至还有华人也跟着一起上街头。对啊，黑人的命也是命，所以啊，政府不公，等等等等这些好。亲爱的弟兄姊妹，那黑人命是命，华人命是不是命啊？是不是？那白人的命是不是也是命啊？那问题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去问年轻人，我可以告诉你，一片倒，他全都被洗脑了，全都是这样的观念。他们可能根本搞不清楚这背后里面政治运动里面很多这些政客这些有心人士他们在做什么啊？跟着一起喊，因为他们觉得权利，每个人都应该有权利，黑人他们也应该有他们的权利，这些所谓的 LGBT 的人有他的权利，他们都应该要得到公平的对待。那如果是公平的对待，他为什么要让我们也受到不公平对待呢？为什么我做一个牧师，我如果今天讲有关同性恋这个性行为，这个是神所憎恶的，我就要被告呢？你懂我说意思吗？我今天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蛋糕师，我今天拒绝替你这个做蛋糕，因为你们是同性婚姻，我不赞成。你有权利去做你过你这个生活，难道我没有权利不做你的蛋糕吗？你看到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世界的公义本身就不公义，因为人就是不公义的。那什么叫做公义？真正的公义是什么？希伯来文里面讲的这个公义的时候，它有两个字都出现在阿摩斯书的 这一句话里面。阿摩斯书第五章24节说，他说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我们中文圣经、啊、一个把它翻成公平，一个把它翻成公义，其实都一样的，是不是、啊、但是呢，其实它原文里面就是两个不同字。那么第一个字呢，第一个字，这是希伯来文字哈，它的意思哈，翻出来就是审判啊。其实我这只是举了几个啊，它其实可以很多的意思，但是大概类似哈，讲到审判，讲到正义，甚至讲到律例，有没有？圣旧约里面讲说律例典章，有没有律例？换句话说，旧约的律法里面的这些律例也可以是用这个字哈。英文就说这是 judgment 啊，或者是 justice 啊等等。那么第二个字是，第二个字，这个字呢，中文把它翻译出来叫做公平公义，好，用了英文的话就是它叫做 righteousness justice。 你会发现这个希伯来文这两个字的用法哈，虽然它会有一些不同啊，但是基本上它大致的意思都可以讲是讲到公义公平这方面。那希腊文呢，希腊文这一个字哈，希腊文讲到这个正义的这个字啊，公义的这个字呢，它翻成公义、正直、公平，好，所以呢，这个 righteousness， 好 ，righteousness， 好，或者是啊，这个字哈，就是在讲啊，罗马书里面很多地方也提到 righteousness， 好，公义。好了，那弟兄姊妹，你不懂这些都没关系啊，我简单的告诉你一个结论，就是说哈，不管是希伯来文或希腊文讲的公义这个字呢，这个意思呢，它都含有标准真理的这个意思。好了，那这个关键呢，今天这个社会上面讲到的公义，请问标准在哪里？你会发现人本身就是不同的，对不对？夫妻之间相处了三十年，可是呢，你会发现还是会不同标准，有没有？一个呢，对小孩子呢，他就特别喜欢那个儿子啊，这个爸爸就喜欢那个儿子啊，妈妈喜欢什么呢？哎，喜欢那个女儿。标准在哪里？我喜欢，我就是标准，所以这个社会上面就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是不是？好了，那这里讲说公义是标准的意思，是真理的意思，神的话就是标准，所以公义也可以说就是神的标准，也可以说就是神他自己的话语。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个意思之后，我们再来看今天面对这个世界这么多的不公不平，甚至就发生在我们自己家中，我们怎么样子去面对这种不公不义呢？弟兄姊妹，你要看见一件事情，这个世界会不公不义，但是我们的神他是公义的， Amen。 你的爸爸妈妈可能是不公平，哎呀，为什么他对，其实我们家哈，这个我姐姐呢、我是我们家最小的，所以他们那个上面的事情哈，我都没有参与啊，与我无关啊。我姐姐说都已经小孩子，都已经小孩子孙子都出来了，她有时候还会说，哎呀，老爸就是重男轻女，我们家四个男的两个女的，说实在啊，如果一个男的话重应该很重，对不对？四个男的我也不觉得他有什么重啊，但是呢他就觉得爸爸就是看重男的，看重男轻女，所以在他心中一直有一种就是爸爸不公平的感觉。 那怎么办？爸爸都已经到主那边去了，怎么办？弟兄姊妹，如果是你的话怎么办？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东西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它的，也有东西你没办法去决定它的。你不能够决定你自己的父母亲，你也不能够决定说，哎，爸，你不应该爱他，你应该爱我，或者说，爸，你应该对我这个都是公平的。你没有办法去决定这些事情，甚至夫妻之间你也很难这样子去要求对方，对不对？是不是？哎，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儿子爱的那个样子，你把对儿子的关心给我一点就好了嘛？啊，做弟兄的有没有这种感觉？阿门。怎么都没有撒泼一下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管这个地上面多少的不公平，我们知道神是什么？神是公义的， Amen。 神是公义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看见这一点，你的心中才会 不会有不平的感觉。诗篇里面多次的提醒我们说，不要为那个作恶的怎么样心怀不平。如果你看不见上帝的公义，你就会心怀不平。为什么这一批这些军阀竟然把一个受为这个国家服务的这个翁山书记就关起来了，就自己当王了呢？不公平呢？我们看到这些东西真觉得不公平。为什么阿富汗你看这么多的人在那个地方，他们没有办法逃出来。上帝，你不公平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在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不要说上帝不公平哦，人不公平，上帝是公平的， Amen。 那你说牧师，上帝怎么公平？我告诉你，圣经上里面很多的经文告诉你，我这只是 举一些的经文哈，你可以自己看。神说他是审判全地的主，神说他是公义的审判者，神说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亲爱的弟兄姊妹，神说他是伸冤的主，伸冤在我，伸冤在主，主必报应。你相信吗？那个报应不要把它想成就是都是好像神要报复那个人哈。有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就不知不觉会加深我们自己的那种报复感哈。不对，报应就是 return， 也就是说你行善的会得赏赐，你行恶的会怎么样？会被处罚。这个叫报应，不是只有行恶的神报应，行善的神也报应。因此神他是公平的神，他是伸冤的主。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段圣经里面提到说，他说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好，你的判断祭坛，请记得，这让我们回想起在第六章，有没有？第六章同样讲到什么？他说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啊，为神的道，为了主的缘故而牺牲自己生命的这些殉道者，他们的声音在什么？在那边发出这样子的一个呼喊，说，他说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我跟我们替我们伸冤。要到几时呢？我相信今天在阿富汗也可能会有很多的人在那边呼喊，不管他今天呼叫阿拉或者他呼叫上帝，他一定会说，为什么你不替我们伸冤？为什么让我们眼睁睁的看见我的孩子就这样子被这些的塔利班把他杀死呢？我的太太就被他们这样子的强奸呢？为什么上帝？可能很多的人在发出这样子的一个问号。亲爱的弟兄姊妹，可能今天你也心中有很多这样子的问号。所以我就想起哈，我们这个年轻的时候哈，那时候在台湾有一个连续剧啊，非常非常 popular。大家都会啊，每次吃完晚饭之后呢，大概到八点档啊，华视啊，八点档连续剧，大家都要在那边看看一个什么连续剧，你知道吗？叫包青天，英文叫做 Justice 包。我回想一下，我1993年我是出国宣教了。所以我应该没有坐在那边看， OK， 所以这表示说我今天举这个例子哈，不是鼓励大家去看连续剧 OK 好吗？请不要把这个账归在我身上啊。这个包青天啊，这个有个主题曲哈，我也不想我怎么会的哈，可能就是太 popular， 也许哪一次这个回国反国述职回台湾的时候可能也听到了哈。总之他就说开封有个包青天，是不是啊？下一局他说下一句是什么？铁面无私边中间。好了，今天不是教唱这首歌啊。包青天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看呢？我跟你讲，不仅仅是台湾呐、那时候轰动了这个香港了，很多的华人地区都，中国大陆可能那时候还没有跟上，但是到了2010年，我不知道国内来的，你们有没有看过包青天？什么时候看的？可能也就是，反正我看查资料就是大概2011年之后，他包青天又重演，还会又来一个新包青天传。总之，所以你可以看见全世界的华人呐、对包青天都是疯狂到一个地步啊。请问包青天有这样子的一个人吗？事实上，有吧？有人点头 ，OK， 好 ，Hopefully。但是我请问你。今天在现在的世界里面，你看到有几个包青天？你会发现大家都期待有个包青天，但是今天的包青天在哪里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什么人他可以做包青天呢？这个人如果真是包青天，可能总统或者他的上司一定要把他撤换掉。因为我自己在中南美洲宣教，30年前我到哥斯达加，30年后的今天再回去看，改变不多，自然反而更坏，经济更差，当然因素很多，有一个关键的因素，我告诉你什么？贪污、腐化。谁贪污腐化？总统。所以呢，谁做包青天有用？谁都没有用。你做包青天，他就把你干掉。就这么，如果你期待在这个地上有一天真有一个包青天呐，天下太平，怎么样？你输我赢。把我们的盼望建立在神身上吧，只有神全然的公义， Amen， 只有神他是公平的。所以今天这个世界有许多的灾难，有许多的事情发生，因为神看见这个地上的罪恶深重，所以他的审判就要来临。第二期你记得我在上次的信息曾经讲过，神不是愿意喜欢来刑罚我们，神宽容我们，所以他还没有再来，他为了宽容我们，因此呢，他期待我们怎么样悔改。但是 unfortunately 到末世的时候，你注意看哈，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前面讲到7号的时候已经讲过了，他说这里多次的讲到说，他说他们并不悔改，他们并不悔改。在12节说，他们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第9节也这样说，人被热啊，日头晒得到一个地步，很热了，他们就咒诅，他们就亵渎神，然后并不悔改。看到没有？并不悔改。弟兄姊妹，我们看连续剧啊，都喜欢看什么？哇，圆满完全篇，是不是？看圣经你一定喜欢看约伯记，不是看约伯记，看那个约拿记哈，约拿书。为什么？哇，多好啊，他一去讲到怎么样，全城人都归主了。弟兄姊妹，我们真不希望看，我们真希望看见这种情形发生，对不对？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事实上不是那么一回事。你会发现末世灾难这么多， 人的心怎么还会越来 越硬呢？就好像法老也是如此，有没有？法老这个出埃及记里面讲到法老的时候就是如此，圣经上多次出现说法老心里刚硬，或者说他硬着心，直到十个灾，最后一个灾是什么灾？最后一个灾是什么灾？最后一个灾是不是杀长子的灾？直到最后这一个灾临到他们的时候，法老只有说好吧，你们走吧。那以色列人都走了，对不对？啊，把他们的金银金子银子都拿去了，然后都带走了，对不对？然后到了，请问走了之后，然后呢，法老怎么样？立刻后悔，立刻派追兵，对不对？所以他悔改没有？没有悔改。亲爱的弟兄姊妹，出埃及记已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人的心到最后虽然痛苦这么多，灾难这么多，他还不悔改。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现在反过来说，我要，如果在我们当中这个福音的朋友你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我祈求你，我恳求你，你不要像他们的一样硬着心啊。这个叫做不见棺材不落泪。人家见了棺材还会落泪，他见了棺材都还不落泪啊，硬到这么一个地步啊，我一辈子都没有看过这样子的人啊。有一个，一个我朋友的一个爸爸，哇，生前跟他传，他的太太儿子跟他传，就是不行，到最后得了癌症啊，直到死前还是坚持不肯信。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巴不得哈，今天一个 COVID 来了，我们就知道神的审判来临，那是何等的可怕，落在愤怒的神的手中，那是何等可怕，赶快去信耶稣吧，赶快信耶稣吧，赶快来接受神的爱，接受神的救恩，神的怜悯要临到每一个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对我们神的儿女来讲，这整段圣经里面看起来都是非常严肃，看起来都是很黑暗，很沉重的一种感觉。但是你知道吗，启示录就有这个特色，中间十五节插了一句话，十五节这句话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来，预备，请看啊，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再一次的他告诉我们说，来呀、啊，我快来了，审判的一直一直的这么连续的快迫切来，告诉一件事情，就是主要快来了，你不要看见的是这一个末日来临，你要看见的是主要来了。所以他对这些历世历代爱他渴慕他的圣徒说，所以呢，你要警醒，跟你旁边说，你要警醒，不要打瞌睡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叫警醒？警醒就是警醒，警醒就是注意。当你开车的时候，太太坐在旁边说注意，什么意思啊？不是不要看手机，前面有一个车子，前面有危险，注意，是不是？好，亲爱的弟兄姊妹，警醒这个字呢，常常跟祷告连在一起，所以耶稣说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是不是？哥罗西书也说要恒切祷告，在此怎么样警醒？在此是在哪里呢？就是在祷告这件事情上要警醒。所以警醒跟祷告常常连在一起的，一个警醒的人他就要知道要祷告，一个祷告的人他会警醒。 Amen。 亲爱的弟兄姊妹，老生常谈，我要再问一下，亲爱的弟兄姊妹，在 COVID 大家都在家里面，你这个工作也在家里面，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也有一个不好的事情，就是说啊， 你到底在家里面做什么？你可以早上睡到自然醒，特别我们当中如果退休的人，也没有老板管你了，也不需要打卡了，睡到自然醒，吃个 brunch， 又到了吃午饭，又到了睡午睡的时间，再睡一个午觉，然后怎么样？起来，外面太阳这么热，怎么办呢？滑滑手机，一滑几个小时过去了，然后呢，晚上又开始吃晚饭了。吃完晚饭呢，看连续剧，八点档啊。那你会发现，日子很快又过了一天，是不是？亲爱的兄姊妹啊，跟你旁边说，不要浪费生命。亲爱的兄姊妹，有更多的时间来祷告。当你看到阿富汗，当你看到这些事情的发生，你要祷告。甚至你自己的家庭需要你祷告，家庭里面要起来祷告。你以为平安稳妥，你以为没有事情，我告诉你，那是最危险的事情，那是最危险的时候。我可以用我信主这么将近是50年的时间，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仇敌往往在你觉得都平安平安的时候，他来攻击你。在你觉得好像这一切事情都很好，都很平安，都天下太平，这个时候是仇敌最容易攻击的时候。教会往往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是最容易堕落，最容易出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要警醒。警醒这个字在原文是现在分词，什么意思呢？表示一个持续性，持续不断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大概有至少3次，我记得40天的、21天的连续的这个进食祷告。因为疫情的时候刚开始很严重，大家感觉全世界焦点都在美国，我们就持续祷告祷告祷告。但是我觉得发现好像到了今年开始啊，大家已经开始有一个期待，就是什么恢复正常生活，然后拜登总统也告诉我们说7月1号大家恢复正常，结果呢突然半路杀出一个 Delta 病毒，我们的梦又碎了，怎么办？所以大家又开始在期待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死了这个心吧，死了这个心吧，不要把你的盼望放在拜登身上，不要把你的盼望放在疫苗身上。我不是说不要打疫苗 OK， 现在这个也变成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但弟兄姊妹，我要讲的是说，神借着这个疫情操练我们要常常祷告，警醒的祷告，持续的祷告，不灰心的祷告。我们的目标不是疫情结束，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是主啊，愿你快来。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去巴不得你复兴你的教会，巴不得福音广传，巴不得我周遭的兄弟姐妹、福音朋友，我们家的不信主的家人都要信耶稣。亲爱的，这应该是你我的目标。你我的目标不是等到有一天疫情结束的时候，然后我们又可以去照常吃喝，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主提醒我们说，那个警醒的人有福了。然后接下来他就说什么呢？他接下去说什么呢？他接下来说那看守衣服的，有没有？那个看守衣服的，这里提到说看守衣服哈，什么意思呢？这个看守这个字哈，它的意思是谨守、谨防，或者是说遵守哈，也可以说遵守主的命令，也可以用这个字啊。那么衣服是什么呢？衣服是指的圣徒的义行，也就是说我们圣徒的一个这个圣洁的一个行为哈。 在启示录十九章这样讲，这细麻衣就是指的圣徒要穿着这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个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好，那弟兄姊妹，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在末世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罪恶越来越多，罪恶越来越多的一个结果呢，也就是提醒我们基督徒，我们更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根据最近的一个2021年的统计，那美国的这个所谓的 social media 上网或者是手机这些 social media 的这个一个调查那么在这个调查里面这样讲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有全世界有 39.6 亿的人，也就是 51% 的人会去使用这个 social media， 也就是社交媒体那么其中呢，有 2.1 亿的人呢，他们就是有这个成瘾的问题 ，addiction 的问题，网络啦，或者是媒体这个造成他成瘾的问题。那么呢，其中有这个平均花时间在这些的网络上面的时间呢，这是全球是每一天 2.23 小时2.23 小时。那么其中他花了一些时间谈到青少年我们这边青少年不多，我就简单提两样第一个就是青少年平均每一天花时间在，有一些人他不是所有的人有些人花时间在9个小时在网络上面。好了，那带来一个结果就是说他说如果每一天花5个小时在这个网络上面，在这个这些媒体上面的他们会有比一般的人有2倍的机会得到这个忧郁症。那么另外呢，他说71%的人呢，睡觉的时候是手机会放在旁边的。好，那我在这边做一个调查睡觉的时候手机。我这边他其实有更细，我问你起了，睡觉的时候你的手机是放在你可以手拿得到的地方的，有没有 ？OK， 好，请放下。那睡觉的时候你是放在虽然是拿不到，但是是在卧室里面OK， 好。那么睡觉的时候你会把手机拿离开卧室到另外一个，因为要充电到另外别的房间或者是客厅的，有没有？也有一些人，感谢主，感谢主。好，他这边讲的 71% 睡觉时候手机放旁边就是属于说甚至有的人把手机就放在手上，我是不知道这样怎么睡觉。那么要不然就是在手可以，就是说可以 reach 到的这个地方。弟兄姊妹今天手机已经变成是真的是手机机不离手，手不离机。那么带来一个结果我今天不去跟你谈什么 internet pornography 这些比较更严重的问题我现在谈比较 minor 的问题，也许你觉得这是比较轻微的问题，就是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如何用你的手机，就可以看出来你如何这个对这个信仰的态度，或者是说你属灵的光景跟你使用手机非常有关系。耶稣说一个人不能有两个主，来，你不能够爱这个恶那个，对不对？不，你不能够又爱这个又爱那个，你不能说我又爱主，我同时又爱其他的东西，任何的人事物。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面临到居家避疫的时候，有这么多的，假设说你的时间很多的时候，你会不会变成是手机就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手机里面有很多东西，不一定是这些所谓的不好的色情的东西， 手机里面有很多东西，它会让我们爱主的心渐渐的远离。手机里面有很多连续剧，有很多种菜什么什么，以前那个什么什么游戏啊，还去偷菜，有没有啊？现在已经不偷了，现在已经有更多了 啊。有一个姐妹，不是我们教会的哈，她这个在网上我看的，她甚至做见证说她喜欢打微信游戏。我才微信还有游戏啊，啊，哇，你们都知道哦。她说她打微信游戏打到一个地步啊，她说啊，因为她有小小孩嘛，她说啊，小孩都要上学了，她才舍不得的赶快匆匆忙忙把小孩送去学校，那回来之后继续的在那边玩游戏。哇，我很难体会啊，微信的游戏可以到这么一个地步，其实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游戏，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游戏，可以，可是你可以看见，仇敌就可以借着任何一个人事物，任何一个东西，他抓住你的心。什么时候当你的心已经渐渐的被他影响，你已经渐渐不能够离开他啊，弟兄姊妹，我不是鼓励你要到那个地步哈，就是说你发现你已经这个心都被受他的影响的时候，你怎么可能有时间专心读心祷告呢？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神要兴起一般得胜者，让你我都成为得胜者。 Amen。 是一群在这个立志要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立志要过圣洁的生活，那些不属于神的，那些使我们远离神的这些的人事物，我们都不要去接近他，不要受他影响。这样子的话，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在主的面前欢喜快乐，坦然无惧的迎接主的再来。我们起来祷告。主耶稣啊，真巴不得主啊，我们这一群在这里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那一群哦，警醒看守自己的衣服。主啊，你说这样子的人是有福的。主啊，让我们做这一群有福的人，是一群蒙主祝福的人。主啊，在末世当各地都有灾难的时候，主，我们这却是一群精心爱主被主保守，即便是当我们生命要面临到真是要为主殉道的时候，我们仍然是欢欢喜喜的在百般的患难当中以为大喜乐，因为我们是一群爱你属于你的圣徒。谢谢主，求主使用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末世活出这样子的生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